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变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他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朋友，请您珍惜您在海外的自由知情权，多多了解真相，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回国后仍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真相。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 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七旬法轮功学员严喜华被网判三年，河南75岁法轮功学员夏忠志被网判入狱，曾被网判七年，河北雷江涛又被构陷到检察院。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号报道，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退休女教师严喜华因为信仰法轮大法，2020年9月被双鸭山市尖山法院网判三年。目前严喜华老师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市看守所。今年70多岁的严喜华女士是双鸭山市尖山区小学退休教师。2020年3月，严喜华老人在双鸭山集贤县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希望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真相，不被谎言迷惑，结果被非法关押到双鸭山看守所。2020年4月，严喜华老人被尖山区检察院非法批捕。6月30号，构陷案卷移交到尖山区检察院民刑科，检察院办案人是民刑科牟丹。2020年9月28号，严喜华老人被非法判刑三年，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市看守所。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1年的迫害中，严喜华老人曾经4次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三年，判刑三年，遭受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号报道，河南淮阳县正吉乡李世元村75岁的法轮功学员夏忠志，2019年黄历2月初3，因为给国保队长程伟峰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程伟峰非法绑架构陷，被网判3年半，目前在河南郑州新密监狱非法关押。家人去监狱探视，狱警不让见人。2014年6月，夏忠志在孟楼法轮功学法典被淮阳县公安国保队长程伟峰领着多个警察闯入学法典，1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夏忠志被关押在看守所，遭受迫害，受尽折磨，后被冤判3年，被截入河南郑州新密监狱，再受迫害，精神和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号报道，河北省法轮功学员雷江涛先生现居住在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2020年6月被涟水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卞虎、赵海波等人非法绑架，后被取保，8月被构陷到淮安市清江浦区检察院。10月，检察官翟艳兰对雷江涛说，准备起诉到法院，要雷江涛写认罪、认罚书以及不练功保证，被雷江涛拒绝。这宗迫害案的直接责任人是淮安市清江浦区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魏怀松、淮安市清江浦区检察院检察官乔继梅、翟艳兰。今年41岁的雷江涛先生毕业于河北衡水师专，是数学系计算机班的高材生，曾获全国物理奥林匹克3等奖。1999年7月中共协党疯狂迫害法轮功，雷江涛曾经先后在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晋州市看守所、冀东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遭毒打、不让睡觉、浇冷水、电击等酷刑折磨。2004年7月，雷江涛曾被晋州市法院网判7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号报道，2020年9月15号，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国保、和平大街派出所、春城大街派出所、四间房派出所10多个警察采取开私家车、不穿警服、蹲坑、堵家门和强行闯进民宅的流氓手段，到长春市绿园区融合家院小区骚扰、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抢夺私人物品。被非法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李普、赵亚军、杨泽民、张俊芳、谢某。其中杨泽民、张俊芳、李普、赵亚军
被非法送到长春市苇子沟拘留所，非法拘留十天。赵亚军因为身体不合格，拘留所拒收，当晚11点放回家。法轮功学员龚某的儿子被劫持到春城大街派出所审问，强行问完放回。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号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法轮功学员家属在迫害下也成熟了，坚强起来，不再相信谎言，在利益诱惑下不动心，在工作单位领导的威胁下不动心，在伪善的情的引诱下不动心。最近黑龙江大兴安岭韩家园林业局政法委的人员逼迫大法弟子的家人签字，被他们拒绝，因为他们都是大法的受益者，明白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20年8月，法轮功学员邵丽华的丈夫正在单位上班，段长打电话说让去看守所一趟。到了看守所，韩家园林业局公安国保大队长宋宇和局政法委书记吕传国说，找你来是让你签个字，是关于你妻子练法轮功的事，签字之后就不再管了，还在网上除名，也就是从网上的黑名单中除去名字，还说签了字另外给3000到5000元的补助金等等。邵丽华的丈夫拒绝了签字。2020年10月，邵丽华的丈夫又被本单位主任孙国军、书记赵来顺找到办公室谈话，同时找到的还有赵培金的丈夫，还是劝说签字，他俩都拒绝签字。几天后，邵丽华的丈夫又接到书记的电话，威胁说如果不签字还会找你的，以后有什么事情别说我不管。邵丽华的丈夫给书记讲大法给他们家带来的美好，讲妻子的善良与勤劳，并再一次拒绝签字。20号段长周中国告诉邵丽华的丈夫给他停工了，在家做邵丽华的工作，做通了再上班，给邵丽华的丈夫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同时被骚扰的还有法轮功学员赵培金的丈夫、夏秀梅的丈夫，他们都拒绝签字。赵培金的丈夫被停止工作，这样一次次的无理骚扰纠缠，给三个大法弟子的家人身心带来极大伤害，搅得三个家庭不得安宁。
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000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学员环绕博登湖讲真相，民众声援；美国西雅图民众支持终结中共；德国科隆，更多民众明真相，珍惜机缘。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日报道，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日，在博登湖沿岸九大景点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包括德国的林岛、梅尔斯堡、于柏林根、拉多尔夫采尔、康斯坦茨和波德曼路德维希港，瑞士的科外茨林根、圣加伦和阿尔邦，向上万名来博登湖参加活动的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人得知真相后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来自瑞士的自动化工程师贝克签名之后，指着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举横幅被抓的照片说，看看这些照片，只是举一举标语就被抓、被指责或发生更糟的事，这些行为都损害了人权，人权被破坏或被践踏，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 无论哪种肤色，属于哪个国家，因为这最终会导致自己也遭受迫害。贝克先生认为，中共一直在撒谎。我认为，如果民众不能觉醒，反对这些迫害，那么这样的国家成为专制国家也就不稀奇了。贝克先生当天特意从200多公里之外的巴塞尔赶过来参加和平人链活动，就是希望他们的国家不要演变成像中共那样的集权统治。来自柏林的一位女士说，她在柏林就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感觉非常祥和，非常好。她在柏林已经签过名了，今天很高兴又看到法轮功学员。还有位女士说，之前已经拿过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了，问可否再多拿一些放在他们公司里，以便让更多人了解这件事。一位老先生带着太太走到信息台，老先生说他在法兰克福签过名了，太太还没有签名。紧接着他对太太做了简短说明，太太也签了名。老先生说，你们在这里告诉人们这些事情，太好了，谢谢你们的付出。有位瑞士男士说，几年前他曾观看过法轮功学员组织的电影放映，内容是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当时给他的印象非常深，觉得居然还有这么残酷的事情在发生。当他看到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征集签名时，他很主动前来签名，还让朋友一起签。他说没想到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着，几年都过去了，他希望能够尽快地制止中共暴行。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日报道，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西雅图市中心的地区进行了支持终结中共活动的真相车队游行，并向广大群众征签，将法轮功真相和解体中共的信息传递给了当地的民众，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反馈。车队游行从华人聚集区的中国城到西雅图最为繁华的市中心地区，游行车队的标语牌上写着，远离中共，远离病毒，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撒谎，人民死亡，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中共不等于中国，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带标语的车队在行进中引起了过往车辆和行人的极大关注，真相信息很容易就传播出去。很多行人和车辆经过的时候向法轮功的车队鸣笛表达支持，也有路人挥手致意，不停拍照。这次活动的主办方西雅图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王希外先生说，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造成了世界范围的人们不能够正常的工作生活，人们渐渐对中共有所认识，我们借这个机会一如既往地讲真相，让人们尽快彻底地真正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免于遭难。有个人自己签完后要了一张征签单子，表示要回到公司给其他同事签名。他说，我来自俄罗斯，我对共产党了解，别的我做不了什么，我的社群中很多俄罗斯人都会站出来支持的，我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是真要做的。一位1988年曾在北大教英语的老师说自己被中共请到咖啡馆约谈，告诫他不许谈论政治，很多人因此被晋升，他表示为此感到悲哀，也在终结中共征签表上签了名。更多的人对法轮功学员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表示尊重和赞赏。2020年10月17日和18日，德国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前，继续每个周末的讲真相和劝三退的活动。自从中共病毒传播到德国之后，大教堂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人数相对减少，可是很多人开始思考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更容易接受真相。不少行人以前看过或听过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现在直接来到信息台前要求签名反迫害。一位40多岁的印度尼西亚女士听闻迫害真相后很震惊，当即用手机采访了学员，提了很多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还拍了学员练功和揭露酷刑的图片。他知道中共给印尼和东南亚等国家施加的压力，明白中共的邪恶。他表示要将视频分享给他的朋友们，并祝学员反迫害成功。一位50岁左右住在科隆的女士和学员交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她曾经在菲律宾住了20多年，积极参加过人权活动，深知中共通过经济施压来影响菲律宾。她以前不曾了解法轮功，在明真相后，她觉得不仅西方国家应该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而且中国大陆也应该有所行动，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信息传递到中国去。如果中国大陆更多的医生和护士们能知道活摘器官的真相，那么可能会在中国的百姓中为此呐喊。一对住在法兰克福的伊朗人了解了法轮功的真善忍的原则之后想学功，女士感觉很好，觉得这是缘分，并感叹道，神把我们引导到这儿来的。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董事长夫人的真挚醒思，作者常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0日。武汉肺炎及中共病毒，又名 COVID-19, 疫情重创了全球经济，餐饮业界首当其冲。日本餐饮业界巨商寿乐天厨菜馆集团的董事长夫人秦之敏穿寿预知，近日向海外媒体披露了他在疫情下的醒思与心境。秦之敏曾是台湾明星，退出影视圈后嫁到日本，除了协助丈夫管理餐厅，他还在台湾、中国大陆与夏威夷经营房地产。他直言不讳地说，比起经营，没有什么比生命和健康更重要了。我在这场灾难中清醒了，彻底了解了中共的邪恶。他强调，被中共迫害的已经是全世界的人，真的不仅仅是法轮功了。秦之敏愧疚地表示，我觉得我们都欠法轮功一个道歉。虽然在台湾101等不少地方看过法轮功学员呼吁大家了解中共残酷迫害和虐杀的真相，但听到的迫害事实太令人难以接受了，与我们的生活相差太远，超出正常人的思维，我无法相信那些是真的。因此很多人应该像我一样，对迫害表现出置若罔闻的漠视，没有谴责中共的罪恶。今天我们同样受到他的残害，这个教训太大了，因此我要向法轮功道歉，当年没有给予应有的同情与人道支持。他说，也因香港人的抗争，他为此更加体会中共的恶毒，更加同情和理解法轮功学员，更加敬佩他们和平传达真相的勇气和坚韧的意志。他最后表示，也希望全世界的媒体和政府都能从教训中赶紧清醒，敢于对抗中共，找回良知，抵制邪恶。希望未来我们的社会，包括中国，都能不再受到中共的威胁，恢复平和的、没有恐惧的自由生活。秦之敏真挚的醒思让人动容，随着真相广传，不乏类似的例子。去年香港民众反送中运动时，警方不断公布被民众称为被自杀的案例， 一具具身体刚刚坠楼就散架的尸体，让香港人回想起十多年前在铜锣湾看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模拟酷刑展。因此不少香港市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为自己曾经误解了法轮功而致歉。在脸书、推特等社群媒体，很多人转载了2019年10月26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发表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关于骇人听闻的由国家政府批准的中国器官火灾》。该报道介绍了由国际人权机构 ETAC 发起的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的终审裁决。法庭宣布，活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反人类罪行已无可置疑地得到确认。报道指出，骇人听闻的器官活摘，这是一场噩梦，被掩藏在公众视线以外，被销声匿迹近20年。著名媒体的报道与法轮功学员每年数次在香港的大游行，每天在各景点的讲真相，加上由610办公室操控的香港青官会的暴力干扰，早已让全香港都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事。但不少香港人因不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多年来拒绝相信法轮功的相关指控。有网民留言说，过去20年香港人没有理会法轮功的指证，当恶法一个个到来，才知道所有不合理的事，只要和共产党扯上关系，就会变得合理。香港居民陈小姐表示，这次反送中抗争令香港人在亲身经历后看清了中共，回头再一看法轮功十多年不懈的呼吁，现在终于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讲的全是真的。1999年7月，中共与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无数善良的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与监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迄今至少已有4500多人经核实被迫害死亡。为了激发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中共举全国之力，动用党、政、军、特务与媒体，不断炮制假新闻，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在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下，许多民众被欺骗与迷惑，在迫害初期沉默噤声。许多华人对法轮功的误解，大多因为偏信了中共喉舌的造假宣传。香港市民的迟来歉意与秦之敏的及时悔悟，反映了中共常年污蔑与构陷法轮功，荼毒了无数世人。所幸21年来，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地揭露迫害真相，许多人被法轮功学员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形势批变，现今已与迫害初期迥然不同。随着真相的广泛传播，多年来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与台湾议会已经数十次提案，持续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发出正义呼声。各国议会的提案是人心归向与良知的抉择，制止迫害传达了全球主流民意的真实心声。谎言终不能长久，真相改变了环境，越来越多的世人认清了中共的魔鬼本质。迄今在网站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逾3亿6000多万人。对比香港民众与秦之敏明白真相后的肺腑之言，迄今还有许多中国人明知中共邪恶，却不愿面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如此铁铮铮的事实。在过去7000多个日子里，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之所以不畏艰难，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真相，只希望在大劫巨难来临时，众人能幸免于难。这纯然是利他的珍贵情操与悲悯的无私胸怀。时间已经证明，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地讲清真相， 揭露谎言是大善大忍的义行，舍身忘我，不求回报，只愿众生平安，树立了可敬的道德丰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10000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也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座房子的两样遗嘱下集。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悠然，他的公公2018年离世，享年90岁。在世时，老人亲自执笔立下了2份遗嘱，将老家房子的归属做了安排，但2份遗嘱的内容却截然不同。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给我们讲述的故事。到了2016年，我公公已经88岁高龄，婆婆87岁， 此时身体一直硬朗的公公意外摔了一跤，从此生活不能自理，而婆婆也因为风湿性关节炎早就需要公公的伺候，这时床前尽孝就成了当务之急。大伯哥半身不遂，大姑姐腰间盘突出，二姑姐肝囊肿，都是不能干家务活，更不能照顾老人，而一直让婆婆当保丫的孙女此时已经定居千里之外的城市，这时的我们就成了唯一可以选择的。其实在公公婆婆进入80岁以后，我和丈夫就一直邀请公公婆婆到我们身边来，可是他们却一直拒绝。公公甚至还激动地说过，别和我说这事儿，我们从来没这样的打算。在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在老家当地找了一家最好的托老所。公公婆婆一开始还觉得挺好，时间一长就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了，想吃的东西吃不到嘴，不想吃的东西又不得不吃，服务员也不可能像家人一样总是照看着他们，有家人来了，托老所就围着老人嘘寒问暖，家人走了，老人就被冷落一边，公公婆婆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一段时间后，丈夫再一次邀请公公婆婆到我们身边来，公公终于不再坚持，但却小心翼翼地和我丈夫咕哝，那我也没给看孩子呀。我知道了公公婆婆的心结后，就和公公开玩笑地说，就为这事儿啊，放心吧，爷爷奶奶看孩子不是义务，看孩子是爸爸妈妈的事儿，等你孙子有孩子了，我也不给看。公公一听就乐了，就这样，公公婆婆被接到了我们这儿。公公婆婆来了以后，虽说雇了保姆，但是操心的事儿仍旧很多。我们不能出远门，怕二老有个风吹草动的来不及。我们要按照老人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准备每天的食材和药品。公公有糖尿病，我们要时时监测公公的糖尿病指标。婆婆已经开始糊涂了，我们每天都得听着她不间断的大声的数落和谩骂，我就把婆婆当作是老小孩照看着。公公来了以后，几次住院都是我和丈夫在医院护理，丈夫不能熬夜，夜晚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医院护理。公公岁数大，点滴打得慢，经常会一宿一宿的点，我根本不能合眼，拉了尿了还得收拾，总是弄得我疲惫不堪。医院里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其他病人和家属，都以为我是公公的女儿。保姆每个月都有休息日，赶上节假日也要放假，我和丈夫都是上班族，到了保姆休息日就成了我的工作日。自从公公婆婆来了以后，我就没回娘家好好待过一整天。2017年6月，公公突发脑中风，之前还能搀扶着走路的公公彻底卧床了，屎尿全在床上。保姆休息的时候，我就要一个人伺候公公，接尿收拾屎成了平常事。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不知道要起几次夜，要给婆婆接尿，要给公公换尿袋，赶上公公夜里大便，有时候弄到被子上了，被子也得换，还得给公公把下身擦洗干净，每次收拾完都得半个多小时。2018年元旦，保姆休息，丈夫有事出远门了，我又是自己一个人伺候公公婆婆。那几天正赶上我不舒服，很想睡个安稳觉，但是每当我刚刚有了睡意，不是婆婆喊了，就是到了该给公公翻身或换尿袋的时间。当时的我真的是感觉精力已经达到了极限，但是无论我怎样难过，只要走到公公婆婆床前，就一定是温柔的笑脸，和暖的声音。当保姆回来的时候，公公看着疲惫的我，从被子下伸出好使的左手，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和公公开玩笑说，爸，伺候您我不专业，但是我努力了。公公像小孩子一样笑了。公公对于我修炼法轮大法一直是有想法的，他在老家时就已经看到了我的变化，但是他并不完全赞同我修炼，他认为法轮功是政治。虽然我给他讲过多次真相，有时候他也会被事实说得无言以对，但是他还是用多年来形成的党文化来衡量着法轮大法的红船。公公婆婆来到我们身边后，我熟悉的法轮功学员一波一波地来看望他们，每一位法轮功学员都把自己在大法中的亲身受益讲给公公。渐渐的，公公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几个月以后，公公就开始主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公公还把自己曾经亵渎大法的言行一一告诉了我，我帮他记录了下来，他签了字，并同意发往明慧网做郑重声明，要改过。公公卧床后也没忘了念法轮大法好。有一天我问公公，法轮大法好不好？公公大声地说，好。公公是真心地知道了大法好。公公卧床后，糖尿病已经相当严重的他，并没有在身上出现任何淤血破皮的现象，公公的血压和心率等指标也一直都正常。二姑姐曾经问过公公身上疼不疼，公公说不疼，公公就是右半身不能自主活动。我知道因为公公诚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是大法替他消去了大部分的痛苦。公公耍脾气不吃饭的时候，丈夫是劝不下去的，我就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劝导公公，公公就心甘情愿地把饭吃了。公公在卧床期间，无论有什么事都会找我，当着儿子的面他也会喊我。保姆说，大爷啥事儿啊，你就和我哥说呗。公公就急着找我，每当这时我就会到床前笑着问，爸啥事儿啊，您说。公公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愿意听我说话，听我给他讲大法中的故事，给他讲人有业就得还，吃点苦是好事，这一辈子遭点罪再脱生就享福了。公公非常乐意听，我一讲这些，他躺在床上好像也不觉得很苦了。2018年6月底，公公在昏睡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离世的那一瞬间是我亲眼看着的，公公没有出现任何痛苦的表情，连呼吸也没有出现过急促。在我看来，公公就像是被谁领着从一个门出来，又悄悄进了另一个门，完全是心甘情愿的。公公的遗体火化后，阴阳先生在捡骨灰时说，这老爷子的脚肯定是相当疼，骨头都是黑的。但事实上，公公的脚从来没有疼过，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捏捏他的脚，试试他的知觉，公公从来就没有脚疼的反应。公公离世的那一瞬间，身边只有我这一个亲人，他似乎谁都不惦念。在他卧床后，他一手带大的孙女曾经来看过他。我很担心很久没见过孙女面的公公会激动，会落泪。但是当孙女走到床前的时候，公公的表情非常淡定，我以为他不认识了，就问，这是谁呀？公公毫不迟疑地说出了孙女的名字。孙女对于爷爷的反应也很意外。过后我丈夫和我说，老爷子激动啥呀，他早就明白了，自己当年选床前尽孝人的设想都是瞎想，最后还不是借了最不信任的小儿子媳妇的光。在给老人送葬的时候，二姑姐夫在酒桌上对丈夫的同事说起我，这媳妇当的呀，姑娘都赶不上，姑娘做不到的媳妇都做到了，没处找这样的儿媳妇。公公走后，丈夫告诉了我一件事，公公再来我们家半年后 立下了第二份遗嘱，见证人是公公的两个亲侄女。这份遗嘱也是公公亲手写的，内容是老家的房子由我丈夫全权处理。丈夫的两个堂妹说，我大爷来这儿后，一开始心里一直不踏实，他一直在观察我小嫂，看我小嫂是不是真会对他好。后来他发现我小嫂是真对他们好啊，我大爷可后悔以前的事儿了。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份遗嘱拿出来，也没有告诉丈夫的哥哥姐姐，我们不想要老人的房子，我们伺候公公婆婆是没有所求的。我是修炼人，更是把侍奉老人当成自己理当承担的义务。第二份遗嘱见证了公公对我和丈夫的信任，也见证了公公对我修炼法轮大法的认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做结尾，我只知道我想说的话就是感谢师父，是大法化解了我心中积聚十年的怨，也让我在获得身心健康的同时拥有了真正的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用天计算的生命重获健康》，作者吉林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2月1日。我是吉林市一名法轮大法学员，是法轮大法从死亡线上把我救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重获新生。我家住在吉林市，早年在大连打工期间，有幸学练了法轮功。可是不久，大法便受到江泽民集团的迫害，由于自己对大法的认识不深，也就不修炼了。2002年，我因身体不适返回吉林，之后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浑身无力，到吉林市中心医院做检查，发现得了卵巢癌，并已扩散。当时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对我姐姐说，我的生命只能用天来计算了，能活过半年是一关。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那份痛苦的心情简直不能用话语来表达。我不想死，因为我还年轻，才40几岁的人，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而且还有尚在读书的孩子，我怎么能就这样离开这个人世呢？我真的不能呀。我最后的精力都用在了到处找药物上，并且吃了大量的核桃皮、癞蛤蟆等偏方。2003年，不幸又一次降临，我突然病情加重，腹水使我肚子肿大，不能动，上不来气，实在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我想到了自杀，用刀片割了手腕，由于严重亏血，竟然没出多少血，后又被家人发现，及时送医院抢救，接着我又被送到长春肿瘤医院进行化疗，经过3个月左右的治疗，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没能再治下去，最后是回到家里，等待生命最后的时刻到来。姐姐把寿衣都准备好了。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在外地和那些练法轮功的人在一起的情景，使我又萌发了要练法轮功的想法。当时我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于是我每天只能看转法轮。当我看过几遍转法轮后，奇迹便出现了， 我竟然能坐起了，这实在出乎我的意外。在以后，我的食量也渐渐地增多，慢慢的我能练功了，这样我的生命又活下来了。自从学法练功到现在，经过3年零3个月的时间，我又恢复得像健康人一样，身体由74斤增加到118斤，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真是感谢大法，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的红传，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从心灵深处发出最坚定的声音，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请听子宫癌患者重获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1日。我是一名农家妇女，今年40岁，从小身体一直不好，家人说我能活到30岁就不错了。2005年下半年，我总觉得胸闷，小腹时时又痛又胀，越来越严重，去过附近各家医院都说治不了，找专家名医看也不见好。经过半年病魔的折磨，有种生不如死的想法，实在挺不住了。丈夫同我又去市级医院诊断，做了 CT、 X 光、 B 超，结果3家大医院都判定是子宫癌。后来在一家大医院住院手术，不到半天他们说小腹长满了瘤，不能手术，我只好含着泪出院。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真的彻底绝望了，等着死亡的来临。丈夫看我痛苦的样子，不忍心，领我去千里之外另一城市的婆婆家散心。到了婆婆家第二天，又去了一家大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结果更严重了，癌细胞扩散到肾、肝脏了。医生说，癌细胞扩散得非常快，不要手术了，都下不了手术台。亲朋好友听了这一消息，既吃惊又着急。大姐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她对我说，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她又讲了许多危重病人知道大法好，并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都好了。她又说，必须是从内心发出来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我很好奇的默默地在心里喊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哎，不一会儿我就觉得小腹有些发凉。当天晚上，大姐给我放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带让我听，说来可真奇妙，我从没睡过这又踏实又安稳的觉，坐起来就想吃东西，吃了一碗粥，半个馒头，又吃了一些菜，觉得很舒服。当天8点多钟，丈夫还是不放心，领我去一家有名的大医院做了尿化验、血化验，又做了 B 超等。大夫经仔细检查后说，子宫瘤是活动的，是良性的，可以手术。听后我真是心花怒放，从听法到现在24小时都不到啊，我激动的眼含热泪说，我得救了。没有语言表达我的激动心情，从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到能吃能睡，从一个精神萎靡不振的癌症患者到一个精神十足、没有病痛的健康人，真是天渊之别啊。我发自肺腑地说一句，我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的，我一定好好的珍惜，今后我永远做师父的弟子，兼修到底。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